玩家交易、分解、卡牌奖励、宠物、炼金，一个充满着魔幻的大型网游《地下城与勇士》。DNF 通过领先全球的技术引入全套即时格斗元素，完美再现了动作格斗游戏的精髓，是一款真正的集大成的动作网游。以往在各种街机、单机中才可能出现的格斗场面和技能招式，如今在《地下城与勇士》中得到了完美再现。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通过精妙的操作、灵敏的反应以及对技能组合的理解，打出华丽的连续技，并最终战胜对手。随着人物角色的逐渐强大和玩家对游戏理解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技能组合可以被探索和使用，战斗技巧的提升无穷无尽，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对手，实现战斗的技巧和突破。地下城与勇士拥有炫酷的装扮，每种装扮都会给玩家带来属性的提升和外观的变化。玩家可以在游戏中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装扮，还可以合成装扮来提升装扮属性。游戏中还有武器防具强化系统，可以把喜欢的任何防具武器进行强化升级。与别的游戏不同的是，强化没有封顶，只要有勇气和信心，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就会在地下城与勇士中创造无与伦比的神器。当然，坑爹也在这里。流行的日韩动漫画风与西方游戏理念完美结合，给广大中国玩家带来了视觉和与内容的双重冲击，让地下城与勇士成为网络游戏中游戏首款集动漫丰富、游戏内涵精美、创新于一身的动作网络游戏。我的名字是小双，每周四在电台中为大家带来地下城与勇士的 DNF 下午茶。身体虽然变小了，可是头脑依然清晰，还是原来的我。今天又到了每周四为大家带来 DNF 下午茶的时间了。看着以往有很多玩家不同的为我们的地下城与勇士写着故事背景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的阿拉德史记终于搬上荧幕跟大家见面了。那到底我们的阿拉德史记与别的朋友写的故事有什么不同呢？到底会出现哪些神秘的东西呢？背景、职业、势力、地域、地下城、其他区域、插曲、事件、术语、组织、城镇等等等等，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呢？一切尽在今天的地下城与勇士，尽在今天的 DNF 下午茶。说了这么多了，还是最后一句话要告诉大家，阿拉德史记跟别的故事没有什么不同的吧，但是真相永远只有一个。继续收听今天的由小双为大家带来的 TNF 下午茶吧。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四由小双为大家带来 DNF 下午茶的时间了。哎，就是在本周二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二季第一章续篇《热血之魂》闪亮的跟大家见面了。那此次更新呢，让我们的这个男格斗如虎添翼变成了这个最完美的职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这个男格斗呢，算是国服一个比较最残缺的职业了，没有 EX 技能，没有觉醒等等等等。但是此次的更新呢，让我们的男格斗一举从最残缺的职业进化成唯一完全体。为什么说是唯一完全体呢？因为我们男格斗的 EX 技能呢，也是直接经由二格变成最完美、最直接的二改技能。那有的朋友不了解为什么是二改技能呢？其实相信在以后的版本更新中呢，会对各个职业的 EX 能进行相对应的调整，也会开放出更多的 EX 技能。这个呢，还是有等大家在以后的这个游戏中慢慢发现了啊。那当然最近呢，有一个无限期称号只给你的活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DNF 男格斗觉醒的称号，不知大家有没有获得呢？那今天的节目呢，还是主要的跟大家带来我们地下城与勇士的阿拉德史记是正篇呢，因为以往呢，大家看到都是由玩家编写的故事内容，不太完整也不太官方的。今天呢，就是由官方给大家颁布的阿拉德史记。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地下城与勇士的故事背景。那在阿拉德大陆的文明之光闪耀之前呢，世界是一个无边的宇宙，孕育着各种形态的生命。这些生命呢，分散在各种虚空的异界和地下城堡里，用他们勤劳的智慧创造着世界的繁荣。生存在完美的阿拉德大陆的人类和精灵呢，也属于各种形态的生命之一。他们用诸神赋予的智慧创造了被众多异界生命侵陷的阿拉德文明。相传连接阿拉德大陆和其他虚空异界的天空之城，就是天族 斯和魔族为方便往来阿拉德大陆而建造的。在各种虚空异界里呢，存在着一种叫做生命之水的物体，可以使获得者拥有无限的生命。生命之水的出现呢，引起了各异界生命的争夺。魔族使徒暴龙王巴卡为了抢夺生命之水呢，率领其手下龙人以赫尔德为中心的魔族使徒，展开了被称为龙之战争的魔族大战。当然，说到这些故事呢，各种异变现象频繁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阿拉德大陆各地，异变的动植物呢也越来越疯狂。即使出现在了为了铲除怪物而不畏艰辛地穿行在阿拉德大陆的冒险家们呢，也无法让异变得到一丝缓解。阿拉德大陆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这是诸神的降罪还是人类毁灭的预兆呢？未知的天界和魔界是否有这些邪恶力量的诞生之地呢？事到如今，唯有冒险家们能为这混乱的世界找到一个解救之道。谁将是对抗邪恶的神与力量之人呢？故事呢，从我们的鬼剑士、格斗家、圣职者、神枪手、魔法师和暗夜使者等组成的英雄队伍开始了。那接下来呢，就将由小双为大家介绍我们的阿拉德史记中的城镇部分了。让我们收听一小段音乐之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来吧。
可是这儿顶尖的铁匠，
新手们出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艾尔文防线了。艾尔文防线是格兰之森的外围区域，位于平原和森林的交叉路口处。它的建立是为了防御来自格兰之森林外部的入侵。早在很久以前，精灵们还生活在阿拉德大陆之上时，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把森林里的空心大树下端掏空，改造成可以避雨的木屋。随着精灵和人类的关系越来越重洽，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安逸的小镇。但是随着精灵和人类关系的破裂，再加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大陆上再也见不到精灵的踪迹了。荒废的格兰之森也被凶残的哥布林占据，如今依然有少数人类居住在艾尔文防线，例如经常给予冒险家帮助的塞利亚。据说他住在这里是为了寻找自己失落的记忆。当然，每位玩家出生在这里之后呢，小双也觉得可以通过自己做一些任务来了解地下城的一些简单的操作，以及一些简单处理游戏的方式。总之，艾尔文防线对于我们的玩家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
赫顿马尔是拥有悠久历史的魔法国家，贝尔马尔的首都。传说是由一位名叫马尔的大魔法师在沙漠中利用强大的魔法阵建立起来的城市。作为崇尚魔法文明的自由之都，赫顿马尔里随处可见大量的魔法装置，每年都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国的冒险家、商人、学者等来到这里进行文化交流、做生意。你在赫顿马尔会看到大多数的建筑物都是白色的，那是因为建造者马尔最喜欢这种象征纯洁的颜色，所以至今赫顿马尔的建筑依然保持着这样的风格。对于每一位阿拉德大陆的玩家来说，赫顿马尔可能算是大家最经常待的一个地方了。这里可以提供大家最直接的帮助的就是我们的转职、学习技能，当然分解、强化以及装备的炼成也都在我们的赫顿马尔。相信在赫顿马尔来说，每位玩家比小双了解的还要多，所以说在这里呢，小双就不过多的介绍我们的赫顿马尔了。以上呢就是一些官方的介绍。
请多多指教，我是戴芙妮。
西海岸是临近赫顿马尔的一座海岸城市，隶属贝尔马尔公国领域。 这里的海陆交通十分发达，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同时也是前往天界的入口，天空之城的重要据点。魔法工会会长沙兰、生产商罗杰莱文、暗精灵卡昆以及基贝尔教唯一存活的教徒奥菲利亚都居住在这里。对于我们的新手以及我们的玩家来说，西海岸最重要的目的可以说是通往天界以及我们的这个海岸三番街等等等等的地方。那当然在我们的西海岸呢，玩家也可以从上方的城市进入挑战我们的死亡之塔、迷惘之塔以及我们无尽的祭坛，包括我们每次劳动节、国庆节等等等等为大家开放的活动地图呢，也均在我们的西海岸这个神秘的海港城市为大家带来。那最近呢，有传言说我们的预言者爱丽丝其实是赫尔德的这个帮凶，其实大陆上所有的异变都是由我们的赫尔德和我们的爱丽丝来引发的。那究竟故事是不是这样呢？究竟以后的故事会不会像刚刚所说的那样预言发展呢？小双也不知道，还是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阿拉德史记、阿拉德正史，来了解我们的这个故事，才是最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另外一片神秘的地方。
你好，我是暗精灵王室的直属传令使克伦特。
阿里法阿营地是贝尔马尔公国为了支援那些在前往暗黑城的冒险家而建立的据点。公国密使伯肯在这里并不像在赫顿马尔一样隐瞒自己的身份，反而非常积极热心地帮助冒险家。另外，接受公国命令派遣而来的伊莱斯姐妹、暗精灵女王的特使可伦特也暂时驻守在这里。据传，这几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暗中调查暗精灵城中诺伊佩拉的瘟疫事件。那说到诺伊佩拉的瘟疫事件呢，这里就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地下城诺伊佩拉了。诺伊佩拉是暗精灵王国治下的一个村庄，突然爆发的瘟疫呢，使得整个村庄的居民都死于非命。与暗精灵交情不错的吟游诗人爱丽丝呢，通过占卜指出瘟疫爆发的根源与贝尔马尔公国的贵族有关。这条信息呢，被厌恶人类的暗精灵长老所利用，并开始谋划着向人类发动攻击。诺伊佩拉曾经是暗精灵王国内最杰出的一名炼金术师摩根一家的居住地，后来他的家人在瘟疫中丧生，而他虽然侥幸逃过一劫，却终日活在痛苦中。为了找出瘟疫的根源，他独自一人前往诺伊佩拉进行调查，但是不幸的是，最终他也染上了瘟疫而丢掉了性命。刚刚所说的那场由爱丽丝所引发的这个战争呢，成为了暗精灵和人类战争的导火索。不过好在有女王梅亚的坚持，所以战争并未真正的爆发，只是双方的关系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以上呢，就是我们暗黑城为大家提供了一小段资料了。说到暗黑城呢，里面有非常多的地图去供大家挑战，其中呢也有我们的远古地图王的遗迹，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就要到达我们另外一个比较神秘，但是也是玩家非常了解的一个地图了。斯顿雪域是指斯特鲁山脉西北一带的地区，这里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干燥，并不适宜居住，但是依然有一些民族群居住在这里，其中以班图族的势力最为强大。每30年，冰龙斯卡萨从沉睡中苏醒，班图族人就必须翻山越岭斯特鲁山脉到达大陆腹地，以解决冰龙带来的严寒与饥荒问题。但是斯特鲁山脉常年被冰雪覆盖，地势险峻，要想以一己之力翻越这座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每到这时候，各族间会团结一致，互相扶持。斯顿雪域地区的发展相对于内陆国家而言较为落后，主要原因在于那里偏远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族人们无法与内陆地区进行频繁的往来交易，从而导致了物质文化上的闭塞。这也是班图族文明与阿拉德大陆主要交流文明存在的明显差异的最主要的原因。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斯顿雪域呢也是经常刷图的好地方，因为我们的深渊冰龙呢也是出货的不二地点，对不对？
命你勇士。
皇都原本是一块巨大的陆地，而这块陆地当时就是天界。后来随着暴龙王巴卡尔的死，天界逐渐分裂成现在的若干个大陆，不过皇都依然是天界的中心。位于皇都正中央的就是现在天界的首都根特。聪明的天族人凭借发达的机械文明制造出海上列车，将根特和周围呈放射线分布的几个小岛连接了起来，构成了现在的天界。在根特的南部驻扎着天界海岸守备队，这个守备队的成员很特别，都是由枪炮师们组成的。近阶段根特曾经经历过两次卡洛特的入侵，第二次由于使徒安图恩的缘故，皇都被卡洛特的军队占领，而皇女也因此被软禁了起来。那在今天的 DNF 下午茶中呢，小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像阿拉德史记当中的故事背景，以及我们的城镇，以及部分的地下城的副本了。那在下期的 DNF 下午茶呢，将主要的跟大家介绍我们阿拉德大陆中的势力以及地域。那势力呢，主要分为我们的贝尔马尔公国、佩鲁斯帝国、贝尔王国、灾难王国、虚族、班图、德罗斯帝国。而我们的地域呢，也分为三大地域，就是我们的阿拉德大陆、天界以及魔界了。那相信对于比较对历史还有一些故事背景、文化感兴趣的玩家呢 ，DNF 下午茶的这个系列呢，一定是你的不二人选。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DNF 下午茶的时候不见不散吧。那同样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来自名侦探柯南的一个剧场版的片尾曲 Happy Birthday 了。那也非常希望在今天10月20日星期四过生日的朋友们呢，能够生日快乐，让我们下周四不见不散咯，拜拜。